另外呢，有家长问说，罗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450-450分，你说我还考这个工程吗？我是这么给建议啊，就是说，如果440-450分的，如果播音和编导蹦蹦就能蹦到公办二本和公办一本的这部分家长，我建议你给自个留个后手，就是，您自己琢磨，如果拿出7天的时间去学这个，文化课，如果你不学工程，你文化课能提高多少分？如果你要是学了工程，文化课大约420分，420-430分，像河北师范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和这个大连民族大学这三所公办一本学校，就100%按照去年的这种录取文化分数的话就能录取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可以拿空乘的公办一本去托底。那么也有家长说了，你说我过了以后，我到志愿报志愿的时候，你说我不想走那个呢，你先考过了再说。考过了呢，如果你家那个文化分啊够，那你就进着播音和编导去选。如果文化分不够呢，对吧，你比如说你学播音和学编导那之后你就430-420，你就是一个民办的情况下，那咱上一个公办一本乃至是公办二本不香吗？对不对？那么还有一部分家长说，罗老师，你说我们家那孩子就330-340分，你说还让他学吗？听好了啊，学与不学在于您想不想让孩子上那个公办的学校。按照去年的空乘那个分啊，是付完分以后376分往上，河北省内的吧，公办二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省外可能是稍微还差了一点，省外怎么着得达到380分往上嘛。我预计啊，今年承认空乘的学校成绩呢应该会更多，所以就是我老劝啊，就好像我有利可图一样，所以啊，我建议如果您想着让孩子300多分将近400分蹦蹦公办的，可以考虑考虑。如果440-450分想让他公办一本保底的同学，可以考虑考虑。因为我去年就有后悔呢，我呢就是再多当了几遍，哪怕你烦我都不要紧，你将来如果说真的能够录上一个满意的批次，那就大功告成了。说在我反复的强调之下，你也仔细琢磨了，说不选择那不选择就不选择，那也无所谓。今天上午啊，我给好几个标办的主任打电话，嗨，也是闲的没事干，问问有没有教育部现在有没有政策。他这一问不要紧了，问的我今天中午特别焦虑，就赶紧说跟大家伙说一说，下午接着给招办主任们打电话。有一个招办主任他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罗老师，你有没有听见口风，就是有没有听见消息说这个24年改革从今年开始执行，就从23年开始。去年黑龙江省他们的播音和编导这两个专业都已经没有校考了，只是有统考。那么河北教育考试院呢，因为河北的校级联考已经实行3年了，他们觉得这种考试政策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很有可能今年播音和编导没有校考。因为咱们播音编导的学生比较多嘛，而且很多都是低分的学生，所以他跟我说完了以后特别害怕，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他说但是像摄影啊像表演呀这些啊肯定还是有校考的。他说具体呢要看河北教育考试院开完20大以后要下发的那个文儿。这两天总有家长问我说，这个空乘的和辅表的集训什么时候？原定11月1号到7号是服装表演的集训，但是呢18号到14号是那个空乘的集训。但是有很多学生和家长告诉我，他们的音体美会考是在11月10号到15号之间，所以这样的话有可能空乘的集训就得提前，1号到7号是空乘的集训，然后8号到14号是服装表演的集训，有可能是这样考试啊，这样安排。具体呢还是要等20大以后河北教育考试院的红头文件下来以后，这所有的信息都清楚了啊，才能够给大家一个准确化。这两天呢因为涉及到11月份要相当一部分同学出来，那么就有个别的哥哥姐姐给我打电话了，罗老师呀不行啊，这个高三正是要紧的时候，你说你们出来了进不去怎么办呀，这学校也不让那啥， 也不让请假，又得隔离这那的啊，说一顿。我想跟大家伙说，咱们上次开会的时候已经说了，过了国庆节以后，10月、11月、12月元旦啊，就是这些原定这三个月的时间，你应该是往编导或播音主持你专业课上倾斜。那么一到11月份，一进11月份，不是说你想不倾斜就不倾斜的事儿，是你必须得倾斜了啊。我昨天有一个哥哥跟我说啊，为啥就必须得请假？因为你到最关键的时候了，你到最关键的时候你不给孩子请假，你不让他上专业课，你花了那么多钱，你就为了说到最后考不过，或者说过了就将将过线，又有何用呢？对吧？我们一直在说高分过，拿小权合着，现在该往专业课上倾斜了，对吧？那而且我说一句不好听的，你让你家孩子出来受累的是我又没额外跟你要钱，我再给他上上课，对不对？然后呢，你把你的专业课砸瓷上了。那么现在还有一部分家长，200多分和300出头的家长，您还想不明白跟我说，卢老师，我想让他回去弄文化课去，我耽误7天的时间。大哥大姐，您就问问您自己的闺女和儿子，这7天如果他不上专业课，他在学校好好学嘛，他这200多分他能提高多少分呀？5分他能提高上去吗？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把精力放在专业课上，有可能你给我一个你看了不上眼的你家这死孩子，没准我给他弄合并前十的，没准让他就是从您认识他到现在这么10多年，他都没有让您这么惊讶过，对不对？没准就让你打脸了呢。所以我跟大家伙说啊，这个比大小点这个事儿，你得会比下注，你得会下，你不能说到我专业课该集训的时候，该让你上专业课的时候，该让你往专业课倾斜的时候，你跟我说不行啊，卢老师，我们文化课重要。那你文化课重要，你干嘛给孩子给我送学专业课来？到专业课我该让上课的时候，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最后怎么着呢？所以你看，我之前老早就说过，到真正考前该冲刺的时候，碍事儿的不是学生，碍事儿的是家长。为什么我们一遍又一遍的父母学院的课要讲？为什么一遍一遍要在家长群里说？我就怕您到这个时候，我该冲刺，我都喊了口号，喊同志们冲啊！你到最后你抱着你家孩子大腿，不行啊，不能走啊，你得上文化课。你听我的啊，你把孩子既然送我这来了，对吧？你听我的，不该上的课我不让上，啊，不该耽误的时间我不让他耽误。但是到最要紧的时候了，你要是说你不懂，那我就先盯着跟你打架，然后把你先给掐怂了，以后再掐你家孩子。为什么呢？你都没有经历过艺考，那你得听总局的，让那总局的人，你得让他张嘴，你得让他说话。那这里又要说了，如果把您捋巴顺了，您跟我的思想是一致的了，那咱们就有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到考前这1个多月的时间，2个月的时间，我们要把自己的孩子捋巴顺了啊。这两天罗老师也跟我说啊，上班也不上了是吧，跟我在家说天天吃饱睡，睡饱吃的啊，累了干嘛呢，养精蓄锐呢，考前集训得把这帮孩子掐怂了。说人家孩子老实巴交的，咱就不能掐人家，人家你布置什么任务，什么任务完成是吧，那你咱自个儿家孩子你应该大约有个谱，最起码这机构里得有1/3的孩子是不听话的，是要使劲往下摁才能够把他的心摁静了的学生。我刚才跟一学生家长聊天，我说我现在养精蓄锐呢啊，我说就本着一谱，我从大老远来了，我让他看见我就怕我，他一看见我他就得琢磨，哎呦，今天我那文艺常识还没背会呢，哎，播音的孩子说今儿萍姐给我留那几个吉星名数我还没找文达老师过呢，就要本着一个谱，你只要看见我你就害怕，你看见我你就得琢磨琢磨，今天完不成这任务，我专业课老师或者卢老师能不能饶得了我。我每一年都跟学生说，凡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考试的，天天怕自己考不过，生怕自己不行的这个孩子，暗地里使劲的这个孩子他能考好。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敲锣打鼓了啊，是吧，已经把酒言欢了，哎呀，我们今天肯定没问题。我告诉您，越是这样的轻敌，谁轻敌谁考不好啊，对不对？ 哎，要跟大家伙啊泼瓢凉水。前两天跟一姐们也是一家的，俩聊天，罗老师你知道吗，今年这帮学生人少啊，忘了他说今年是属什么的了，说这个属相人少，这孩子高考压力竞争不大，嗯，去年一共75万考生，可能复读没考走的应该将近30万，复读的人应该不少。对，您家孩子今年这个原本这一年人应该不多，但是架不住复读生多，所以今年的合肥生考生多少呢？去年是75万，今年是80多万。那75万的孩子还有那么多复读呢，你更何况80多万的孩子。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要轻敌，你不要觉得说我给我们家孩子生那暑假好，是还有那复读的呢，对吧，你把复读的你加进来，你照样一点都不少，你还比原来的竞争压力要大了吗？所以啊，为什么要老给家长开会，如果您的思想上都没有意识，那你想你家孩子能有意识吗？10月1集训的时候为什么咳了那么多学生家长，这请假不行，打电话不接，班级就不回，为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因为大家伙不懂事儿。都到冲刺的时候了就别请假了，对吧，都在冲刺的时候了，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咱紧张起来。你说这个家长要是重视，这孩子是不是就重视啊？你说家长要说没事，学吧学吧就能考过啊，甭使劲，人都能过你不能过，虽然说把甭使劲那几个字儿，删掉是鼓励咱们家的话孩子的话，但是思想上一定要重视。你一定要知道今年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些复读生。哎，虽然说这里边相当一部分复读生家长觉得孩子们在复读的时候专业课都会提高很多，我不知道最近您家孩子考试有没有透心凉啊，如果透心凉了已经有这种思想意识了，哎呀我必须得指望专业课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还没有让您透心，你保持理智啊，复读这一年提高不了多少分，保持理智啊。作为他的这作为他的专业课老师，作为他们的主管校长来说，我跟您这么说，我特别特别希望我这个现在应该是150多号孩子嘛，我特别特别希望我这150多号孩子考好，我巴不得你考好了呢，你原本就上一个民办的，你最好能够录一公办一本，我就不信你录取公办一本以后你会骂我不好，是不是，你会敲锣打鼓的给我送锦旗了，你会逢人就说罗老师他们管得好呀，罗老师他们教得好呀，我怕你考不好，我最怕的是你考不好，我怕你考不好我来年没饭吃。所以我们一直说咱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啊，而且呢我个人认为我跟刘老师的良心没有长歪，我能让你省钱的地方我让你省钱，是吧，前两天有一个学生家长问我，罗老师咱们去哪儿集训去，就在廊坊集训，我说疫情如果二大控制住的话就来廊坊嘛，我说管得住，我到时候刘老师专门盯那两个播音班，我说我呢自己也代课，然后呢我再管那些老师们，再管这帮孩子啊，有的人说是去南京吧，去这那，去什么四川吧，去哪集训的都有啊，家长还问我呢，咱们去不去啊，咱不去啊，那知识点呀不会因为咱们在廊坊它就不叫知识点了，也不会因为咱们去个什么四川成都呀，去个重庆啊，但那知识点就贴了金边就长翅膀了啊，说白了那是噱头啊，去天高皇帝远的地儿呢，我觉得也就是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都闹一个将在外精神有所不受，你家长着急你爱着急着急呗，反正我这边好里好面还打他是吧，那你考得好就考，考不好拉倒。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没有必要啊，我一直跟我的小老师们说一句话，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知道 是家长和孩子给的我们这碗饭吃，是吧？你要不投奔我，我挣不到你的课时费，对吧？有可能我穷的叮当响的，我揭不开锅，老师们不拿这个工资啊，这到最后甭管是哥哥也好，姐姐好，是亲学生也好，你让人挣不着钱，人家就不给你干啊。这个事儿我想得很明白，所以为什么要跟家长开会呢？我就是把您心里的疑问啊，那个疑问我现在跟您说一说，对吧？没有任何要求，在接待的时候跟大家伙说了一句话，叫做服从命令听指挥。到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时候了，那麻烦各位家长千万要配合我啊！有极个别的姐姐，这孩子只要一出问题，就是从你家孩子出，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没有必要啊。我一直跟我的小老师们说一句话，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知道是家长和孩子给的我们这碗饭吃，是吧？你要不投奔我，我挣不到你的课时费，对吧？有可能我穷的叮当响的，我揭不开锅，老师们不拿这个工资啊，这到最后甭管是哥哥也好，姐姐好，是亲学生也好，你让人挣不着钱，人家就不给你干啊。这个事儿我想得很明白，所以为什么要跟家长开会呢？我就是把您心里的疑问啊，那个疑问我现在跟您说一说，对吧？没有任何要求，在接待的时候跟大家伙说了一句话，叫做服从命令听指挥。到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时候了，那麻烦各位家长千万要配合我啊！有极个别的姐姐，这孩子只要一出问题，就是从你家孩子出，那孩子怎么出的问题呢？你三天两头你给他请假，你三天两头说我们家孩子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我们家孩子要这个吧要那个吧，那孩子为什么每次都模拟让你来跟我请假？他怎么让他爸爸给我打电话呀？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您儿子也好闺女也好一模您了，您叼叼叼叼叼，罗老师你看看行不行？那为什么你要张嘴？你说我也当妈的，我们家刘佳瑞磨我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也他妈挺烦的。但是有一点，他为什么敢磨我不敢磨刘海剑，不敢磨他爸爸的，就因为他怕他爸爸。您家孩子要是磨您，我没有别的要求，你就说一句话，说这个事儿啊我拿不准，我得问问你们卢老师，有事儿你往我身上推，怎么啊？你怕得罪你家孩子，你惹不起他啊？你说对，你这的确是我们家儿子耍的时候，我也有时候我也惹不起他，怎么办呢？我就说，我说这事儿，我说我拿定不了主意，你得问问你爸爸。嗯，他一吐他爸爸，他就不问你了啊，会不会溜圈儿了？他就该干嘛干嘛去了。所以说，您能不能在您孩子模拟的时候，你拿不定主意，你让他来问我啊？我这人也心软，实在不行你问问，就是咱这就直接请假不要紧的，你去找刘老师，刘老师说给你假你就请，对不对？所以提前跟大家伙说啊，说这女的就是有一点妇人之仁，对吧？该狠的时候不狠啊。我这里边一是说给我听，二是说给我群里的这些姐姐们听啊，咱们能不能齐心协力一下，是吧？到最后一哆嗦的时候把底线都摆明了就不行，我看你怎么着不行，你说不上专业课就不行，今天必须去。咱们来几个旧部以后，孩子们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了，他轻易的他也不会去挑战底线了。你前两天跟一个朋友我们俩聊天，就说你说这十六七的孩子，说他有敬畏之心吗？他不知道害怕，他不知道哎考不上，说我以后怎么怎么着，我可能受累吧，对吧？我可能找不着好媳妇儿吧，可能我嫁人的时候人家要看我的门第出身吧，他没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啊？他甚至觉得哎呀有学校就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单招培训那么火呀？因为这孩子们他要真但凡上点课他单招都能过得去，为什么单招培训那么火？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花一万多两万多去报单招培训去？就是因为这帮孩子他现在他没有那种敬畏之心，他不害怕，从小到大他没吃过苦，他得来太容易了，所以他觉得甭管我考成什么样都有人给我擦屁股。前两天啊，十月一集训那会儿，我就跟学生说，我在市里啊，我就跟学生说，我说咱们就保证一点就行，三观正。我说该我负责的东西，我说我必须负责到底。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让你甩锅。 我哪哪都想到前面去了，我哪哪我都办到前面去了。我说因为你考不好，你没有你抬不起脸了。你说因为卢平他们没做到位，所以我没考好。我说我一定要做到位，我把你嘴给你堵上。我说你爸你妈现在刚刚说花多少钱，真的是，哎呀，把自己恨不得。他接了一个电话，接着说，好多人掏这个钱交学费的时候都跟我说，卢老师你知道吗，这疫情三年真的挣钱太难了。我知道啊，我也挣钱，我也觉得特别难。然后前两天有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正好我是开的语音接的电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那个我在那边国庆的三班，这个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就有一个家长说，卢老师你不知道这疫情三年太难了，我们就是一个工人，哎呦真的是把这些这个真的是手里挺紧的，给他交了一句，这是高二的家长文安。我说行，我说您放心了，屋里孩子我肯定严格要求。然后他们都听到我给那家长打电话了，因为我当时是公放手机有问题啊，他们听见了。我挂了电话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孩子们，我说你们知道吗，我说你爸妈其实给你交这份学费，你说拿十四中呢和这个文二中呢七中八中的二三百分这帮孩子来说，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实际上不给你花这份钱吧还老埋怨是吧，人家都学你不让我学啊，你舍不得给我花钱还老埋怨，我再是给你花这个钱吧，我说说句实话，你爸你妈特别害怕白花钱了。我说我也怕，我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就是在路与不路的边缘，我使把劲你就上去了，我说我要稍微有个小抽本你就上不去，我但是有一样，光我使劲不行，光你爸妈给你花钱不要紧的，说哥哥姐姐们咱们自个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给你们家孩子花那钱顶多是说哎考好了就得了，考不好我就让他不埋怨我就得了，对吧，为了说咱们不要埋怨，说我刘老师包括我们这些老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说了，咱们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拉一个能讲着一个拖一个咱就拽一个，为什么，我说咱们就为了说今年就2023年校考最后一年了，明年变成什么样不清楚，我相信可能出不了一两个月教育部就出政策，说句不好听的，明年大瑞开不开门那还得单说着呢，对不对，但我想的是什么，这人做事得有始有终，我既然接了他了，我使多大劲我得把他扒拉出去。小老师一直跟我说啊，平年这个孩子你说他不听话他真不使劲呢是吧，然后我说想辙对吧，我跟刘老师我们说句实话，越到考前集中越焦虑，我就想的是一定要，我就老劝他们，我说拿人钱在替人交灾，咱既然接了这份钱了咱就得想方设法让孩子弄走。所以跟这小老师一直在说，我说你甭抱怨，我说为啥抱怨呢，我说你挣了课时费了，我这孩子要哪哪都好给你教来，让你教他干嘛呀，就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学生，你就得说面对这样的学生咱怎么给他解决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我还是在老师们，说句实话肯定会有这个情绪的时候，真的是小男孩脑袋叨叨的就跟你捏着脖子干，就你说他一句他给你顶十句的时候，跟你说气的恨不得就说哎呦他当初怎么就把他招进来了，但是抱怨一句两句以后洗把脸或者稍微喘口气还得给这帮孩子讲课，你一直在说是大人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是吧，这孩子就是我就刚才说那句话，他要哪哪都好您就不给我送来了，既然我接了这份学费了谁也别说啊，咱们就思想统一一致了，咱就思想统一思想一致了咱就往前掖着脖子往前干就得了，我是想让我的学生都考好来年我有饭吃，您是想让您闺女儿子能录取啊，说咱们那个让孩子不后悔是吗，说一句不好听的，我现在应该说跟我妹我们俩人都是我爸妈供出去的，我爸我妈到现在天天给我看着小六六呢黑着白着给我弄的，你说真给多少钱，我跟刘老师想起来给个一两千的啊，想不起来那天我妈跟我说了儿子生病花了将近2000块钱，他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可以看我一分钱也没给的。所以说当那个父母呢他不求回报，您给孩子出学费的目的就是人家孩子有了我们家孩子有，人家孩子既然能参加艺考他也能录取本科我们家孩子也得是吧是吧， 所以咱们要是本着这样的一致的原则，那就率先跟各位哥哥姐姐们先说，从咱们家长这个角度上，您能不能跟我表个态，您能不能先服从命令听个指挥，您先跟着我这道走行不行，咱们不能成为孩子在艺考过程中的拦路石。如果说您没有问题，哪个孩子有问题了，我再单独 K 哪个孩子的，但是不能到艺考考试之前，既要让捋巴家长，又得捋巴孩子，到最后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还得让他上课，你还得让他给家长做工作，你还得让他跟孩子捋巴去，没有那么多精力，对吧？所以这是咱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既然人家招办主任说了，有可能今年从今年开始艺考就缩紧了，所以呢，咱们就得更得加把劲儿。孩子没有那种意识，咱们大人，无论是您还是我，在他的意识给他架起来，给他们忽悠忽悠，对吧？让他紧张起来。大地名单我怎么来的？这名单是我在楼道里转悠的时候，我看那个长得特高的那个，我就拦下来问问，我说：“哎，你学服装表演的多高？”然后他们告诉我的身高，不是我挨个问的。那个，你像播音的应该还有，还可以有那啥，编导的，市里校区的。我不知道啊，香河校区的肯定是有，因为我没有去香河校区，所以我不是问吗？我说跨考服装表演的，谁们家小孩子学？你跟我私聊，七天，一天是400块钱，一共交2800。然后空窗啊，那个服装表演的那个专业课，一专业课等于是7.5分的文化课。去找淘宝那商家问去，他完全有那一个的套装，去买一个的套装就行了啊。您需要准备2个支架，之前已经有一个了，甭管多高都不要紧，因为前面需要一个摆在桌子上的一个支架，后边有一个需要拍全身的支架。前面如果你拍1米的也好，拍2米的也好，它都可以是伸缩的那种杆，知道吧？所以这个不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那个问题。有一个的再去拍一个。您之前拍那个是1米的也好，1米5的也好，1米8的也好，2米的也好，老师就50厘米的，50厘米的也能用。这个空乘的集训时间一开始咱们定的是11月8号到14号，但是现在音体美的考试好多人都是11月中旬11号到15号左右考，所以现在初步打算是11月1号到7号空乘集训。但是我现在跟您说不好，为什么？我要等20大开完了，河北教育考试院的红头文件下来，我必须得看见文件以后我再定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别着急，最晚我下周肯定给大家答复。所以我现在先统计人数，我先得让老师们到位，因为咱们不能找特别差的老师，咱们去航空公司薅去。我已经派马老师薅了，他现在跟我要具体的人数呢，但容量又不能太大，所以我们现在要最终的名单。
你好，罗老师，我问一下，这个1米乘3米2这个背景布是横着呀，还是竖着放呀？
人家说你怎么放都行，就我不是说嘛，你先买回一块来，你比划试试。有人把3米2当成横的，把那1米当成竖的；人把3米2当成竖的，把1米当成横的。
好嘞，好嘞，卢老师，谢谢您。好嘞，好嘞，回不行我再买一块吧，要是那个不够宽的话。
各位家长提醒一下，女生啊，跨考空乘的那个裙子啊，因为本身就一步裙呢，它说句实话就挺短的了，对吧？就别使劲往上低了，低得成超短裙了，那肯定过不了，是吧？那审照片一个空姐，她最起码得端庄啊，她变成超短裙了，那过得了吗？那个？
还有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部分啊，少部分小女孩和小男孩，你跨考空乘，你超体重，现在明显超重。但是呢，因为本身一是免费，二是孩子们也都想试一试，那么咱们可以让孩子上课，也可以给孩子买服装什么的。但是如果肥减不下来，他可能也考不过。所以呢，如果说到时候跨考，那么大家务必要提醒孩子，咱掺和就得掺和过了吧，是吧？你说你要老胖着，那你就真的是就参与了一把。你瘦不下来就过不了，所以各位家长务必提醒孩子减肥啊。去年就3个胖的，那女孩超起了130多斤，那你说能过吗？那肯定过不了呀，要是咱看咱也过不了呀，对不对？ 所以说务必要减肥，男孩也一样啊。
我家孩子是在那个金兰苑小区南门往西去西南八角那号指尖方寸琴行，他们几个是在那儿学的。下